弟兄姐妹平安，7年没有回来啊！昨天小林还问我你的心情是什么，当然激动嘛啊！是很怀念我们诗班啊，的确是这么多年来活水的诗班还是非常非常的蒙福，感谢主常常带领我们进入美好的敬拜啊！我也要代表耳湾之家14位向你们问好。什么是耳湾之家呢？也就是呢，从芝加哥搬到耳湾的弟兄姐妹，有德彪夫妇啊，赵红、陈静夫妇、大宝夫妇啊，钟慧啊，朱彤、李阳等等啊，所以呀，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相聚，一聊就聊活水啊，再聊就聊彼得团契啊，感谢神啊，这都是很美的回忆。我想这个疫情呢，这3年等于是世纪性的一次的。影响到社会，也影响到教会，我们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什么呢？有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牧者，他做预估啊，这个疫情会让每一个教会大概流失20%到25%的信徒。后来我们看一看真相，很多人就因为如此，改成线上聚会，变成按键盘崇拜，一上去一看，中午时前面10分钟讲得不好，换台所以呢，就变成没有目标性的、没有实体性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的确需要在这个疫情逐渐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教会呢恢复到起初那种的热忱啊。那所以当初华牧师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讲道？”的时候，我都想到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燔祭上的坛火，让这个灵火既焚烧，重新回到以前爱主那种的心、那种的灵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哈，一起念不长，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把灰拿到营外，这叫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烧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翻开你的话，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珍惜在世上每一次可以朝见你面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一起操练世上的敬拜，以备在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陌生。主啊，特别这疫情影响的社会，也影响了教会，许多小的教会因为信徒不再做礼拜，以至于奉献缺乏，许多的教会关闭，许多的牧者没有教会。因此主带领让活水教会在这个世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成为明光照耀。主要继续荣耀你的名，必须在个人跟教会的坛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主啊，奉献我们，奉献每一个人，也奉献活水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可能有一些慕道友刚到教会不久，所以还是解释一下，今天我们看到是燔祭，在5祭当中它排名第一，相对的就有它的一种重要。那燔祭呢，在利未记的第1章3到4节特别提到的这个燔祭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它这里面呢，有告诉我们， 啊，他的供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我现在眼睛有一点花，看后面比较快啊。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使燔祭蒙悦纳，为他赎罪。最后那一句话，献燔祭两个目的，全部烧掉以后让神悦纳，第二个为了赎罪。所以五祭里面燔祭排在第一个，所以基础的一个祭，也是神要求教会要求我们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祭。所以今天我们就用燔祭啊来看这个的一个重要哈，一起来学习，让这个燔祭刚才重复一直重复的，在刚才的立位记里面有三次提到什么，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如果要让灵火继续烧着，我们说它要具备一些条件啊。那燔祭要做的是除皮以后，这样皮没有，其他的内脏切块的肉等等全部都要烧掉，放在祭坛上。所以第一个，如果灵火要继续烧好，就要继续的加柴。那这个加柴你可以让这个坛火不会熄灭，那这里面就显示出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烧的牛越大，羊越大，你加的柴就要越多，因为要全部烧掉嘛。所以假如这个祭物要全部烧掉，那个牛一直要烧，还没烧掉你就加柴加柴，一直要加柴。那如果我是一个祭司，我偷懒，我不精忠，柴不够了，那这个燔祭就不能构成。在历代志上24章里面有提到，有24班的祭司，每一年有祭司会有两个礼拜轮班，轮到你，你一定要到圣殿去做这个祭祀的工作。所以呢，那两个礼拜在圣殿上班呢，其他的时间在家乡教导百姓律法。那如果这个两个礼拜在替百姓献祭的时候，若是不忠心，那这个坛火因着我们这个祭司在职的时候而熄灭了，那就是标准的失职了，标准的失职。所以呢，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啊，就变成一定要加柴。上班的时间哈，就是那两个礼拜，他要准备好柴，要常常观测坛里面的火够不够啊。这段经文提出了两个时段，有没有注意到？有两个时段要让坛火继续烧着。第一个时段是早上要献祭烧着，还有一段时间呢，如果要继续烧着，还有一段时间在什么时候？是晚上。白天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带着祭物来到殿中，然后放在祭坛上，然后呢，祭司要烧着，让这个祭物烧完。到晚上的时候，没有人献祭，坛火还是要烧着。你们觉得这两个时间哪一个时段比较容易让柴火继续烧着？白天还是晚上？白天嘛，为什么？因为人献祭的时候你不得不烧，人也看着你烧，所以别人看着的时候你一定会把柴火加好。问题常常出现是在晚上，因为呢百姓睡觉休息了，没有人在献祭了，你轮值的祭司你还是要看着那个坛火不能烧灭啊，不能熄灭。所以晚上更难了，是不是？因为没有人看到嘛，啊，特别是白天又忙忙忙，晚上就想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坛火，也没有人知道。你也可以说睡一觉，早上5点之后赶快把它加火，重新再来啊。但是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让坛上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所以白天要烧，晚上也要烧。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常常白天很热心，晚上坛火就熄了。在公开的场合我们很热情，但是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人前人后，台上台下，应该是侍奉一贯 保持的一种原则。所以有人讲说，暗中的尽力，隐秘的忠心，那也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侍奉，有人看的时候我们很热情，没人看的时候换一个样子，很多时候火就在那个时候熄了，每天要重新再燃烧。有没有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轮到我们侍奉，轮到我们带查经，我们才开始读经。如果不是轮到我，我就不会读经。如果轮到我侍奉，站在台上很热情，一下台以后玩手机打瞌睡，会不会是我们啊？是也不好承认嘛，对不对啊？也就是这个在教会的现象。那在上台领唱的时候，哇，非常的热，非常的热情激烈，但是一到台下的时候，你看，哇，睡觉，然后玩手机。这就是常常烧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从晚上到天亮，这才是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生活，我们自己私的侍奉的敬虔，如果不操练，我们很难在公开场合蒙喜悦。所以你看，晚上到天亮，每日早晨要烧，这两个时段的当中呢，这给我们提醒，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白天人看着，人前台上很容易的，不难的，因为你不做，人家就会告诉你，提醒你，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呢，晚上呢，在人后面，在台下，在私下，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啊，这里面这张图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坛火要继续烧着，不可熄灭。IBM 有一句话，员工的能力与责任的提高，就是企业成功的来源。我把它换成教会，弟兄姐妹的能力与责任的提升，就是教会复兴之日。责任啊，负责任，人前人后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尽我们一个属于神儿女的本分，那就是教会复兴之日。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哈，当摩西奠定这些规则的时候，摩西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了。所以摩西呢，完全在家全然尽忠。考门夫人在黑门山路里面有一段话啊，没有出来哈。他说，假如上帝派两个天使去执行任务，一个是掌管世界最强的帝国，一个是去最贫穷的村庄去做扫街道的工作，他说这两个天使都会忠心的完成，不会计较，而不会说哦，今天没有人看到，今天做这个卑微的事我就不做。不管神派给我们什么样的职分，都能够忠心啊！这就是第一个段啊，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国王病得很重，他觉得很感慨啊，这样呢就快死了，所以呢啊，就把这个宰相啊、御医啊叫到前面来。这么多的药，这么多的医疗都没有效了，所以我很遗憾的要离开了。结果这个御医啊，要奉承啊，就说国王可以的，有一种药绝对可以帮你。什么药？他说一个青壮年的心脏，你就可以得医治。他一想说，怎么可能？谁肯把活着的心脏给我？他说你这么爱百姓，百姓多么爱你。特别你看我们御营全军几百号人的军人啊，也是非常爱你的。那国王不信，他说你不信明天我找给你看，就把国王推在阳台上，把御营全军集合了。你们爱不爱国王？全部说我们爱国王。国王现在有一个药方，就是要你们当中最年轻最力壮的心脏，谁肯给国王？全部都举手，是我。哇，很大声，大家说我感觉好像没有他不行哦。结果哇，这个宰相转过头来，你看国王他们多爱你，肯为你牺牲的，所以一定有救。那国王宰相就说，这么多人国王不需要那么多，只要一个就好。那公平起见，因为你们都想为国王牺牲嘛，公平起见， 我现在在这个台上有一根羽毛，我丢下去以后，羽毛飘飘飘落在谁的头上、身上、脚上，那个人你就被选中了，多荣耀啊，好不好？别人说好，结果羽毛就丢出去了，开始飘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开始飘飘飘，快到头上了，就发现云全全开始吹。那边一看吹过来了，又吹回去，是羽毛吹来吹去的。台上的时候，刚才讲公开的场合叫，但是一到私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吹羽毛的了，不要笑他们了，是不是？在侍奉的时候，要不要侍奉啊？大家说愿意。真正的要摆上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所以忠心侍奉，持续要加财，不只是白天。也在晚上，不只是在公开，也在私下。第二个，勿忘清灰，财烧了就会有灰，如果我们烧的财让坛上的火继续烧着，时间久了那个灰就会越积越多，积多了就没有办法空气流通，缺氧，那这个柴火炭火也会熄掉。所以呢，不能太厚，特别是那个热心的，因为呢，他爱主爱神，献的是牛，那个柴火更多，献的柴火更多，灰会怎么样？也更多。你献斑鸽鸽子一下就没了哈，灰还少一点。所以呢，你如果你献牛献羊的话，那个柴火要放很多，这个祭物才会能够烧着嘛，烧掉嘛。所以灰是燃烧后的残留物，没有用的，必须要清除的。所以刚才圣经里面你就发现祭司要不断的收灰，收灰以后倒到营外去，倒到营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嘛，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脑子一直加财一直加财一直加财，忘了清灰。我们需要加财，那是基本的，但加财之后也要清灰，让这个祭坛的火能够继续的烧着。所以这里面有这句话，要把这个燔祭灰收起来，收就是要清嘛，然后倒到营外嘛。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现象，祭坛的火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热心而兴旺，反而因我们的侍奉而衰微。为什么？很多的传统，很多的包袱，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新，所以导致于我们的侍奉变不是助力，反而变成阻力。所以有很多的教会，你发现那个很老旧的东西改不掉，不能因应时代的需要而做改变。只加柴不清灰啊，祭坛的火不但不能兴旺，可能逐渐衰微，原本热心侍奉的助力可能成为教会增长的阻力啊。福音的外展上，我们需要在一些的观念上做调整。当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发起，但是他们就忘了积极的领受大使命，开始往外拓展。假如他们守旧，神就是让选民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不向外的话，今天我们听不到福音。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伊索比亚人传福音，这就是一种创新。在对某一些保守的人可能就反对啊。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提出来的因信称义不需要严格守旧约律法行割礼，这就是清灰啊。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也产生一些危机，家庭教会为什么？特别是家庭教会在农村发展很好到都市的时候，它变成有一种障碍，有一种瑕疵。为什么？因为都市里面知识分子多啊，海外回来的也多，所以你说哦，这个教会很纯正，就加入，加入了以后就离开了。为什么？他很多的规矩他没有，这些年轻人不能适应。比如说圣餐啊，他们领受的圣经的话语说我们是同领一杯，所以呢不能分很多杯，不行。所以呢一个大碗里面装了葡萄汁， 同领一杯哦。所以每一个礼拜做礼拜领圣餐的时候，就从第一个开始传。所以呢，第一个就喝一口，传给下一个，下一个一看他喝过了，转一下，再喝第二个，第三个再转，那转过后面你怎么办呢？所以有人就自备毛巾擦一下再喝。后来发现每一次圣餐礼拜第一排一定最多人坐，你坐到最后面最倒霉，因为都不晓得多少人口水在里头。乙型肝炎流行的时候，知识分子回去，你是农村的一种方式呀。那为什么不分杯呢？他说那就不属灵，特别是年长的资深的在教会创立的就坚持不改。这个不清灰，你就发现你吸引不了年轻人，你吸引不了知识分子，你吸引不了那些注重卫生的人。有没有那么严重一定要这样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哈，这些人你看都不是不热心哦，他拼命加财，最早到教会烧开水服侍都是他们，但是阻碍教会增长的也是他们。教会历史学家哈帕里坎他讲了这句话：传统是实质留下的活信仰。感谢神，教会不能丢掉传统，不要误会，很多时候是很棒的那个精神都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形成传统主义，那就是活人留下来的死信仰，是不是？教会你知道许多的这个社会很多的东西都在改变，传福音的本质不要变，福音的本质不能变，但是传福音的方法可不可以变？是可以的。我1975年、76年跟着一些牧者同学到农村去传福音，那时候带什么？带那个播放电影的，然后呢，白天去邀请，农忙嘛，一结束晚上都没事干，也没电视那时候。当他们到院子来，我们就接电线放电影给他们看，还是有一点效果。晚上反正没事嘛，放的是最基本制作本钱的那个电影。10年、20年，家家都有电视了，你再放那个，谁来看？那落伍了，什么都已经，人家我在家里看的电视比你那个好看好多倍了。所以，假如我们传福音的热忱还在，我们还是要用那种方式传福音。坦白讲，我们的灰没有清，没有清。所以这句话给我们教会一直提醒：我们要留下来的是一种活信仰，但是不要有传统主义的死信仰。这个过去我在教会也提醒过，这本书啊，美国十大创新增长教会啊，这个唐诗呢访问了20几个教会，但有些发现是同宗派的、同性质的，所以呢就把它淘汰，最后把它选出10个教会。10个教会里面，他去探访的时候发现的特色有几个。第一个，他知道现今的人在想什么，不是古时候的人啊，现今的人在想什么，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吸引他们。所以保罗讲，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既然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就要用创新的内容跟技巧去接触他们。想想看，今天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附近，那我们有没有新的一些方法可以带领吸引他们？我们在芝加哥，常常有人问你在芝加哥牧养、在加州牧养有什么不同啊？的确给我常常是去思想的问题。那我们住的那个区哈，服侍的教会在厄尔万，竟然是国内到美国新移民第一名的地方啊，因为新治安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们喜欢来，所以有很多内在美住在厄尔万。内在美懂吗？内人在美国哈，大人在大陆赚钱叫内在美哈。我说这些人带着孩子，英文不好，然后你在侍奉的时候，他会找教会。一开始常常来的第三个礼拜，他会说：“哇，感谢神啊，你们这么对我这么好，我找到组织了啊。”是，他们需要帮忙。 我们也有美语班，然后带领他们去哪里啊？学校寄给学孩子的信看不懂，我们有 帮你翻译的。你收到政府的信看不懂，我们帮你解决，发现新移民。那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很难去看见他们需要，所以我们就要新的时间、新的环境，我们有没有创新的内容啊？第三个，不要被过时的传统给束缚。就像刚才讲，统领一杯，哎，真的是这样解释吗？有一些会不会变成我们的阻力啊？第四个，不怕改变，因为改变常常是陌生的，改变很多人会害怕。第五个，对新的内容设计有敏锐的眼光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假如哈一个教会，这访问了20个教会，在美国都是前十名很大的教会，从几百人、几千人到上万人的，他们的结论最后就是改变。我们不是因为改变而改变，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做改变。我们现在的教会不能说等人来我们再传福音，而是我们去的时候又用什么方式带领他们。当生活、政治、经济哈，这个外在的这些因素呢，一直在改变的时候，而留下来的传统又不能去适应、解决、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教会一定也要被逼着改变，一定要被改变。我们需要做出改变。这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行业受到打击嘛，关门啊、倒闭啊等等。但是也发现有一些的旅行社在这个逆向突出啊，他反而赚了一大笔。那个时候泰国、越南、香港、台湾等疫苗等不到，那怎么办呢？大家就抢，都要等。结果旅行社人家创新了，他就在旅行社搞了一个叫疫苗旅行团了。我带你到美国来玩，下飞机的第一天就去打疫苗，美国都免费嘛，台湾呢还要多少钱多少钱，在美国免费，所以呢一下飞机，哇，一团人全部去打疫苗。打完疫苗又从南加玩到北加，北加再回来南加，刚好两个礼拜再打第二针回去，疫苗钱省了，又得到保障了，然后呢又玩到了。你发现吗？我很佩服这个旅行社，不然的话等关门了，是不是？你知道疫情这段期间有一个超商是最大的赢家，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 Target， 他把沃尔玛打得一塌糊涂。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 Target 他吸引了1000万的顾客在网站第一次购物。他那个这些创新的这些老板啊、经理啊很有头脑，他比如说推动网络订购、路边取货、当日配送，很多的措施，很多人就倒向了 Target。 假如你就传统，哎呀疫情来了等死等关闭，那真的就没希望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疫情之下，我教会也要突破一个东西啊，但是改变常常也要提醒我们，因为呢，很多人就为了改变而改变的时候，把真正的原则都丢了，都丢了。真理一定不要丢，但是很多的方法可以讨论、可以沟通的。第三个，要记得换袍，要保持圣洁。刚才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呢收好灰，到营外的时候要穿上别的衣服。那等一下回来收灰，又要继续负责祭坛的时候，他又要穿上祭司袍。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如果坛火要继续焚烧而蒙神的喜悦，不要忘记换袍。如果我们看大祭司、祭司们穿的袍，你就知道他从头巾开始，到以弗德，到胸牌肩带，到腰带，到长裤、细麻布的裤子，都是上帝定做的、定规的。所以在献祭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一看到大祭司穿的服装，就知道分别为圣， 因为呢，在他的额头上就有一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在服事里面就不能随便，一看到你在服事，即使收灰，你也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出到营外了，要脱掉换掉，再来。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很麻烦？如果是重要节期，你想想献的那个祭物有多少？清灰要清多少次？每次清灰换衣服回来再换衣服，又不是随便外套一穿就好，好多的扣子、纽扣、胸牌，对不对？麻烦的。但是上帝要求每一次都要换袍，都要换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定规的。你知道在里面特别讲到细麻布，如果启示录十九章出来的话，你就会知道他那个意思呢，就是细麻就是圣洁的公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有神的属性的圣洁，像神也有向人表达的公义，表达的公义。所以里面讲说，这里面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到四节，就是穿的那个外袍的整个的描写啊，我不念了。好，这是图画，可以帮助我们多一些了解。你看，从他穿着的这一种服装当中，什么颜色做的，什么样的布料，什么样的都被要求。为什么？每一次亲近神、侍奉神的时候，都不能忘记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穿着神所喜悦的服装，象征神的心意。所以当献祭物的时候，归耶和华为圣，即使已经烧成灰了，神仍然认为那个灰也是圣洁的。你去收的时候都要圣洁，不能随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没有常想到这样的一个要求？特别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否则就死亡。我们到新约的时间不会有那么严格，不会那么严格，好像神就击毙我们等等，不不会。但是我们那种在主面前保持圣洁的那个心，行公义的态度仍然必须的。的确麻烦，这个当祭司不只是在祭坛上祷告，把祭物放上去烧掉等等，不是，清灰都要一直不断的换衣服。假如为了维持神的圣洁，没有所谓的麻烦的事情，再麻烦我们也要守住，那才是神要我们的服事的心意。我们知道归耶和华为圣，圣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解分别嘛，有不同的。所以你今天收灰，你跟一般的衣服不一样，要分别；去倒灰不一样，要分别。所以希伯来书这一段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敬畏的心，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的坛火是要烧着，不断加柴，没错，也要清灰。加柴清灰，可能坛火就已经烧着了。但如果我们不圣洁，神不悦纳我们这个人，坛火烧着，这个人不被神承认，不被神肯定，不被神接受，那这个坛火也没有意义存在。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在侍奉上我们一定要有分别出来的观念。我家离那个 Rick Warren 那个教会马鞍峰15分钟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来就变成一个景点，就带他去也很好，省钱啊，那边不需要花钱啊。大家都要学习这个马鞍峰教会，好像增长的那么快，这个 Rick Warren 的很接地气的讲道等等。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担心，尔版也有一个上万人的教会 Marion Church， 我也去参加过。他的前礼拜堂的前院那边摆满了咖啡，免费的。所以你就发现礼拜天早上去的时候，很多人先去 social 喝咖啡，穿短裤穿拖鞋，然后时间到了拎着咖啡就到礼拜堂做礼拜了，就是穿着短裤穿着拖鞋， 然后做礼拜，人很多又怎么样？我担心的是今天礼拜啊，又没礼貌，又没拜，就是去参加一个很好听的音乐，很好的节目，然后就结束了。假如教会是这样的一种下去，十年二十年以后，撒旦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工作，教会自然世俗化腐化。所以教会里面不要为了人增长而失去原则。所以有人说，当我们为婴儿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水脏了，我们要倒掉，记得你不要把婴儿也一起倒掉。教会的原则不要失去，倒水就好，不要倒孩子啊。所以改变是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灵。所以撒迦利亚啊也讲这句话啊，终身在他们这个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勉励，我们盼望活水教会的堂火是继续烧着的，要有更多人投入，一起参与，一起加财。然后服侍的人不要说啊，我做了一年休息三年啊，然后不想侍奉人的时候找很美的属灵口语，上帝要我今年安静啊，然后你就不做了啊，你还是要做。有缺我们要国内来知道吗？革命走向最需要的地方吗？教会哪边有缺就要你出来补，我们就继续加财。但加财的当中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更新的，可以变化的啊，可以更有效的啊，把福音传开的，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态度来等候。然后第三个，你不要忘记换袍，就是要提醒我们是严肃的事，是要讨神喜悦的侍奉。这里面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有人说圣洁对神啊，行出来的义是对人啊。这里面就有这句话，圣洁是生命，公义是道路，圣洁是性情，公义是习惯，是一个属神的人侍奉很轻松很自然的一种习惯。假如我们有圣洁有公义，在教会侍奉，坛火烧起来蒙神喜悦，那这个教会不只是虚的，就刚才讲很多的教会增长是没有实际的，那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们不知道这教会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有圣洁的生命，外面才有公义的生活啊。结论已经出来了，旧约大祭司是很崇高的地位，每一年只有一次进入到至圣所，他那个服装也是要合神的心意。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图画已经没有出来了？大祭司的长袍下面竟然挂着小铃铛跟什么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石榴的形状像皇冠，所以意思说当你进去的时候，记得所有的荣耀上升归给耶和华。那铃铛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说当你进去的时候，你侍奉要有悦耳的声音蒙神喜悦，所以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听到他，所以那个铃铛在希伯来文原意是次数，好像你走路的次数啊，是一种啊击打脚步那个意思。所以你每次在侍奉啊抬什么走什么的时候，都会铃铛都会碰撞，叮当叮当叮当，把最美的献给神。大祭司一年才去一次，他去的时候还要脚绑着绳子，万一他自己不洁净被神击打死在至圣所，一年以后才进去收尸就烂了就臭了。所以呢，外围的人即使在外院听的时候，在那边不是至圣所，是圣所听的时候没声音了，你就要拉，要直接就把他拉出来了，不然你也进不去，你也怕。所以有学者讲，就是说你看侍奉到一个情况，没有人敢触犯至圣所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下礼拜开始都穿叮当叮当啊来教会，但不要拖出去哦，啊，我们的侍奉可以蒙神的喜悦。那今天的礼拜我刚才讲，事实上是很短的提醒，但我要求弟兄姐妹，你走出礼拜堂的时候，你可以记得三个原则：第一个，持续加财，两个时段，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不要只有白天的侍奉才认为重要，晚上也要让坛火烧着。第二个，勿忘清灰，两个动作，一个收灰，一个倒灰，表示你我内在的更新也是需要按照时代环境人种各方面的变化，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也可以变化。第三，记得换袍，两套衣服。所以你今天走出礼拜堂的时候，等一下吃饭牧师要问你牧师讲什么啊？那三个两啊，两个时段，两个动作，两套衣服。那这样就记得求主帮助带领活水教会是一个祭坛的火常常烧着不会熄灭的教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灵火祭焚烧，我想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我们一起站立来唱好吗？